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给政府官员和单位领导讲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金玉。我在这里讲一讲自己上门讲真相的三则故事。一、县委领导出善念。我是1999年4月底身患重病，无药可治，在家等死时，经人推荐，抱着治病求生的目的走入大法修炼的。当我用了2个月的时间，很艰难地看了2遍转法轮后，我的身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身重病全好了，我能去上班了。我尝到了无病一身轻的快乐。可是江氏流氓集团不顾亿万民众身心受益的事实，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打压。单位领导在县委的巨大压力下要我教书，说法轮功是某教。我听了很气愤，心想书上明明教我们做个好人，我的病确实全好了，这是事实呀，怎么会有这么天大的奇冤呢？一定是哪里搞错了，我要亲自去找县委书记说清楚。当天晚上我就去了书记家，因为我原来当厂长时，县委书记在我厂住过点，对我很熟悉。见了他我就说，我原来工作认真负责，吃苦带头，不谋私利，年年被评为先进个人。由于劳累过度，身体透支了，得了一身重病，无法解脱，生不如死，痛苦不堪。我就学了2个月的法轮功，一身重病奇迹般的好了。我原来脾气坏也变好了，可现在又要打压我们，这是为什么？他说，其实我也不知道法轮功是怎么回事，是上面布置下来的。我说，一定是上面搞错了，你不要参与打压我们，还要保护我们。他说，我也只能是尽力而为。我又说，法轮功的书是我买的，救了我的命，这是叫我们做好人的宝书，无论怎样我都不交出去。他说，不交就算了，我明天跟政法委打个招呼。他的夫人问我，法轮功这样好，怎么个练法呢？我就当场做动作给他们看。他看了后说，挺好的，你以后就偷偷的练，别让人看见就是了。看得出来他们当时就对法轮功有了正见。2001年我被迫害关进了看守所。有一天看守所所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里对我说，县委书记很关心你，亲自打电话来说你一直是我县的先进模范干部，因为有病才学法轮功的，叫我们不要打你，生活上还要照顾好。所长接着说，生活上我们给你改善一下，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好吗？我说，谢谢书记的关心，也谢谢你的关照，善待法轮功，你们会有好报的。2004年我到县委组织部找部长要办理退休。部长说，你坐下来，我正想找你谈谈呢。我坐下后他接着说，你单位已经打了报告，要给你升职正科级，经组织部门考察后一致认为你条件合格，但在评审时政法委那边不同意签字，说你一直在练法轮功并没有转化，你现在如果能表个态写个保证，我们再做做工作，你的正科级马上就可以批下来，不然你当一生的先进就这样退休，那真是太亏了。组织部长原来跟我的关系也很好，他说的话是出于真心的。我说，谢谢你的关心，但是这个保证我不能写，因为法轮功救了我的命，李老师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怎么能背叛大法呢？我就跟他讲，你为什么2年多没见到我呢？是因为我病得快要死了，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才学法轮功的，学功后身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起死回生了，没吃过药没打过针就好了。他很认真地说，啊， 原来法轮功这么神奇，这么好啊，怪不得那么多人学，一直坚持不放啊。我说，法轮功是教人做个好人，修心向善的。江泽民是出于个人妒忌才迫害法轮功的。七个政治局常委，当时六个都不同意，是他一意孤行，这件事将来一定要清算的。你不能相信谎言，不能参与迫害，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最后我说，我学了法轮功，身体好了，心态变好，工作认真，不计较个人利益得失，在工作上和经济上领导都很放心。按理讲升个正科级是应该的，但是现在打压法轮功，政法委拿级别来卡我，我不会上当的。我们修炼人看待名利，我宁可要练法轮功，不要正科级。部长说他很理解我，尊重我的意见。后来在办退休手续时，他把我的工资提升了三个大级，表示是对我的补偿。在那样严酷打压的环境下，他顶着压力支持大法弟子，也是他明白真相后的正确选择吧。以上两位领导通过我上门面对面的讲真相，都能善待大法和大法弟子，后来都得了福报，不久就都提拔高升了，现在都是省政府主要部门的领导了。二，公安局退回保证金。我因发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构陷，公安局国保大队将我绑架关押，当时要定一年半的劳教。在师父的加持下，我正念正行，加上同修的正念支持和家人积极的营救，一个月就出来了。但是我先生在国保办案人员的欺骗下，背着我交了6000元的保证金，说是在一年内未出事就退还。一年后我去要保证金时，他们说我在一年内离开了原居住地，没有向他们做汇报，现钱已经上交国库了，退不回来了。我认为这是无理抵赖，是对我经济上的迫害，我就想要利用这个机会去政府机关单位讲真相。我写了控诉书，讲了我为什么要学法轮功，后来遭迫害的情况，复印了十几份，送到县委、政府、人大、政协四大家办公室，还送到公检法司等10多个相关单位。我送一处讲一处，让他们明白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唤起他们的善念良知。第二次我再去时，他们就说法轮大法好来了。有的领导给我找相关的政策法规，有的打电话找公安局领导，直接要他们给予解决。对于公安局，我更是要每个局长和相关科室我都找遍，以要保证金为理由，主要是讲法轮功的真相。有一天上午8点钟，我到法制科，进门时办公室的一个女会计正出门办事，到11点多钟回来，看到我和两位科长讲得很投入，他就指着两位科长说，你们听他讲了一个上午，还不回去吃午饭，莫不是也想跟他学法轮功吧？副科长说，听他讲法轮功这么好，当然想学啊，我还想约你一起去学呢。他们几个人同时都开怀地大笑起来了。第二天我去法制科时，科长跟我说，那笔钱并没有上交国库，而是办案人员当作奖金分了，我们已经责令他们退还，如不退还就做违纪违法处理。对于直接办我案子的公安一科，也就是国保科，我更是多次去讲大法的真相，有时还带些预言和遭报的真相资料给他们看，对他们触动很大。最后经办人如数退还了我的保证金，并在口头上向我做了赔礼道歉。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明白真相的科长不想再迫害法轮功，主动要求调换了工作。指导员是专门承包迫害我的人，不但退了党，退休后还带公安内部几个老同事修炼法轮功，到现在我还定期去送资料给他们呢，让他们在公安内部传9瓶和真相资料，使大部分公安人员明白了真相，为救度众生 开创了一个好的环境。这几年他们都不愿意参与迫害法轮功了。有一次有人举报发资料的学员，要他们去抓，他们抓来后只是简单的问了几句话就放他回去了。同时他们也不愿意替610卖命了。610主任来找他们一起去迫害法轮功，他们都推说没有时间，并把很多真相资料给610的人员看。后来610的主任也辞职不干了，去开办私人养猪场了。三，单位领导退了党。2011年，我县610逼着单位领导到省城找我，要把我送省洗脑班去迫害。当时并没有找着我，我知道后就想，我原来单位的领导和同事大部分都明真相，做了三退。现在机构改革，单位合并了，领导大部分是新调来的，因不明真相参与迫害，将来是很可怜的。我有责任要救他们，我要抽时间专门去单位找领导讲清真相。我去后他们感到很吃惊，可能心想找你找不着，今天自己送上门来了。局长马上找来了副局长、政保科长、人事科长、办公室主任，共五个人将我围在局长办公室里。从局长起，一个个都针对我发言，说我顽固不化，学什么法轮功给他们增添了麻烦，单位因为我评不上先进，干部职工拿不到奖金，工作忙还要抽调人员三番五次的去找我，610人员吃喝玩乐都是单位出的钱，现在单位经济困难发不出工资来等等，并威胁我要开除我的工作，花的钱要在我工资里扣除。无论他们怎么说，我一点不动心，心想你们说的不算，我师父说了算。他们讲时，我就一直对着他们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背后操控他们的邪恶因素，心想一定要讲清真相，救度他们。等他们都说完后，我就说，你们都说完了，现在也听我说一说。我原来一直是这个单位的优秀干部，为这个单位发展做出了很多贡献的，由于劳累过度，身体搞坏了，一身重病，无药可治，痛苦不堪。这里的老同事都知道，后来学了法轮功，病全好了。法轮功不但治好了我的病，救了我的命，还教我做一个好人，使我思想境界提高了。这十几年来，我没有生过一次病，没吃过一粒药，没打过一次针，从没来单位报销过一分钱的医药费，也从未报销过一分钱的旅游费、修理费、补助费。总之，没有增加领导的任何麻烦，也没有干涉过单位的任何工作。现在610找我，增加你们的麻烦和开支，这是江泽民流氓集团非法打压法轮功造成的。宪法36条规定，公民有信仰的自由，它是违宪的。他打压法轮功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最后都要清算的。共党历次运动最后都平反了，参加迫害的人都得到了报应。法轮功是佛家大法，对大法弟子的犯罪将来报应更惨。我举出了我地区原来两个610主任都遭报，英年早逝，我县两任610主任都出了车祸，还有一个年轻公安警察因迫害大法弟子30多岁猝死在浴缸里的例子。另外我县还有一个局，原来有10个人学法轮功，在单位协同610严重打压下，9个放弃了修炼，到现在9个人都做了各种手术，花去了20-30万。该局的局长得了胰腺癌，花了60万元，还是死了。请你们不要助纣为虐，参与迫害法轮功，为自己留下后路。现在好多人都在看九评共产党，在网上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有1亿几千万了，而且四川汶川地震时三退的人都保了平安。我师父说，大法弟子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我们有缘在一个单位，我就要告诉你们真实的情况，使你们有一个正确的选择。一是不反对法轮功，不迫害大法弟子，相信法轮大法好；二是要退出党团队，将来大灾难来的时候，使你们和家人能够平安留下来。 我是真心为你们好，我不是单位的麻烦，而是单位的福星啊。别的单位没有大法弟子，没有人告诉他们真相，将来大淘汰的时候是很可怜的呀。听到这里，他们一个个默不作声地走了，最后只剩下我和局长了。局长说，我还有事，你回去吧。我说，我愿你工作顺利，步步高升，将来有一个好的前程。我把你的党团队用化名帮你退了吧，只要你点个头，内心想着脱离他就行了，我们真的是在救人。他笑着说，好吧。我为他的正确选择而感到高兴。从局长办公室里出来，办公室主任叫我把单位分给我的东西带回去，我就趁机劝他三退。他问我，你今天讲的都是真的吗？我说，我是修真善忍的，不会说谎话的，不信你自己上网去看看吧。我从包里摸出一个破网软件给他，他说好，但三退的事要保密。我说，请你放心，肯定保密，这样又一个生命得救了。其他的三个人后来我在街上碰到时有分别劝退了。这次去单位讲真相，使五个领导明白了真相，退出了邪党，还解体了邪恶对我的迫害。从那以后，单位就再没有配合610对我进行任何干扰了。其实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因篇幅有限，写到这里，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另外空间所见，坚定正念不可动摇。作者善勇。正法修炼这些年中，我注意到有个别同修，由于个人实修基础薄弱，或人的根本执着没有看淡，尤其是在走向圆满的路上，所遇到的生与死的严酷考验时，不能真正把自己当作一个修炼人，严肃对待所面临的抉择，向邪恶妥协，认为再写个声明就了事了。但在我修炼的境界中看到的却不是这样，修炼是极其严肃的，修炼人的修炼道路上所遇到的每一关每一难，不论大小，都是神与人选择的严肃考验。有同修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家人用钱贿赂恶警，并且同修向恶警写了保证出来。在我修炼境界看到的是，他的肉身对应的没有同化法的很多层空间，同时会无端刮起巨大的漫无边际的遮天蔽日的沙尘暴，沙尘暴所过之处，各层空间中的青山绿水草原城市森林瞬间被完全覆盖，无数生命被沙尘暴所吞噬。当沙尘暴过后，空间中一切曾经的美好被推废破败所代替，没有任何生机，只有些勉强看得出形状的山谷与沟壑的石化形象遗迹，随着时间的流逝在慢慢的随风飘散。有同修被非法劳教判刑，承受不住邪恶迫害，妥协写了所谓三书，如不能及时否定邪恶迫害，挽回损失，思想放弃，长期不把自己当作一个修炼人，在我修炼境界看到的是，他肉身对应的没有同化法的空间场中，由业力构成的乌云把所有的光明全部遮盖，许多空间场急速降温，同时风雪大作，空间场中的温度降到瞬间可以把其中的任何生命冻僵的极低温度时，还在持续下降，同时降下的大雪竟像墨汁一样的黑，厚厚的累积在同修没有同化法的空间的表面。当风停雪止时，同修没有同化法的空间场中已没有了任何生机，整个空间和许多纵深的空间都静悄悄的，只有时不时传来冰块冻裂的啪啪声在回荡。我悟道师尊正法在不同阶段不同时期对不同生命是有相应不同标准的，
不够标准生命的物质因素及宇宙天体会随着宇宙历史的过去彻底解体掉。我看见有许多天体空间层次中，无量众生因为同修长期执着不去而被宇宙历史淘汰。正法修炼中没有小事，都是天大的事。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的一念或许决定着无量众生的生与死。师尊说，不管什么人或什么社会力量叫你不要修炼了，你就不修了，你是给他修的吗？他们会给你正果吗？对他们的心理倾斜就不是迷信了吗？其实这才是愚昧。而且我们不是气功，而是佛法修炼啊。任何压力不都是考验对佛法根本上能不能坚定吗？根本上对法还不坚定，那什么也谈不上。见精进要旨，为谁而修？99年720邪恶迫害开始后，我与同修进京讲真相后，被非法关押在本市看守所里。在走廊里看见一些接待室中，同修家人涕泪交加，劝同修放弃大法。有的白发苍苍的母亲跪在同修面前。当时是午后，天空阴云密布，气氛极其压抑。我胸很闷，呼吸都困难。我用天目看到看守所对应的另外空间，沉沉的弥漫着的物质像黑雾一样的阴暗，若隐若现躲藏着成千上万的丑陋邪恶的半人半兽形，或形象极其可怕的异形邪灵。他们有的身披简单盔甲，有的手中拿着刀枪，有的拿着异形冷兵器，但是无一例外的，他们都睁着一只两只或多只红色或土黄色或是黄绿色的兽瞳，凶狠地看着，随时准备一拥而上砍杀撕咬同修。非法提审我的是一位中年恶警，在他身后的另外空间里站着一个魔，全身暗红色，表面长满细密黑毛，2米高，腰间围着一块兽皮，头上戴着一个黑色头盔，头部周围有一圈暗红色的光晕，身体两侧有8只臂膀，手中分别拿着刀、剑、斧头、铃、幡，一个人形的头骨和一座异形的宝塔。身侧8只臂膀的上臂中部和2只脚踝处都分别环绕着1只3指宽的铁环，每只铁环上刻有一圈字符形状怪异的铭文。他的2只眼睛没有瞳孔，眼睛的颜色像是燃烧的火焰一样的颜色。当恶警看向我时，他身后的魔神眼中发出2道暗红色的光束，射入我双目。我肉身立刻感到头晕目眩，出现轻微意识模糊现象。恶警问我，你对法轮功什么态度？我没有丝毫犹豫地说，坚定不移地修炼法轮大法，并开始讲我通过学大法身心健康，道德提升。讲到一半，恶警说，你不用说了，只记你一句话，坚定不移地修炼大法，你可以走了。就在这一刻，先前看到的另外空间中各种邪灵大魔王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空间场变得无比光明，在虚空法界中展现出师尊无比伟大光辉的形象。师尊身穿金黄色袈裟，端坐在81层莲花花瓣的莲台上，身后的9种颜色的大光环放射出璀璨无比的光芒，照耀着我的身心。师尊面带慈悲的微笑，欣慰地看着我。在师尊身旁两侧各有9种不同形象的神，每尊神双手都捧有一本书册，其中走出一位佛家形象的觉者，手中拿着一本金黄色的书册，书册约有8开指大小，80公分厚，向师尊叩首后请求师尊允许将我的名字录入书册中。师尊点头应允，我的名字，神的世界的名字，被记录在第13页17行间。那本书册表面正中有2个类似篆体的文字，用人类的语言称为大觉。师尊再一次慈悲地望向我，我的心中传来师尊的思维传感，我的儿精进啊，这声音在脑海中不断回荡。与此同时，我的身体在这一瞬间变得金光闪闪的， 从里到外都变成了金色的。我的整个身体，层层空间的身体，甚至每一个细胞都震动起来了。我看见我肉身所对应的层层空间中，每一层空间的无量神众生都在举行盛大庆典，叩谢师尊救度之恩，赞颂歌颂师尊大法慈悲救度之恩。那动听的歌声响彻天宇，我的脉搏也随着那快乐的鼓点，欢乐的歌声在起伏跳动着。不知什么时候，我的泪水打湿了衣襟，我只是在想，我没有辜负师尊的慈悲救度，我没有辜负寄予全部身心信任期盼的天国众神的希望，我做了我应该做的。就在那一刻，仿佛这尘世间的一切都与我没有任何关系了，心中什么念头也没有，只是静静的。第二天我被无罪释放，同期释放的还有许多坚定的大法弟子。十月我与同修再一次进京上访，回来后被非法关押在市看守所，被关押了三十几天，没有恶警提审我，只是期间有两次催促我母亲去看守所接人。当我走出看守所，寒风拂面，虽然我衣衫单薄，但丝毫没有感到寒冷。我在正法修炼这些年中的体会是，作为大法弟子对宇宙真理的坚定正念是绝不能有任何动摇的。大法弟子的坚定正念是破除一切修炼道路上障碍的前提，是大法弟子所代表庞大宇宙天体无量众神众生同化大法进入新宇宙的根本保障。大法弟子对宇宙真理坚定不移的正念是对伟大佛法在尘世间最有力的证实。我只是普通大法弟子中的一份子，在这15年邪恶迫害的艰难岁月里，有千百万大法弟子以坚定不移的正念堂堂正正地走过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即使在最邪恶黑暗的黑窝里，正法弟子的神性光辉依然照亮了众多卑微生命的身心。每一位正法弟子所走过的正法修炼历程，都是一部人走向神的伟大传奇。每一位正法弟子所走过的正法修炼历程，都是一部人走向神的伟大光辉的史诗，它将被未来无数世人所敬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记得你的生命是为这个来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正法修炼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慈悲的师父为成就每个弟子，为多救下一个世人，用心血替众生承受业债，一再延迟结束的时间。师父明确告诫弟子说，救人是大法弟子的责任，你绝对推脱不了的。真的救世力看你不行了的时候，你就危险了，因为你的生命是为这个来的。见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我们的修炼状态各异，层次境界不同，表现出来的精进程度有很大差别。有的全力以赴，用心经营着救人项目，有的每天都抽出时间奔波在街头巷尾，不惧风寒酷暑。然而有的同修没有认识到大法弟子的责任艰巨，表现出松懈麻木，也有的出于私心怕心裹足不前。正因为没有把心思用在救人上，有的同修被救世力钻了空子，制造各种干扰，甚至造成生死观难。有的被家庭所累，被儿孙所缠，有的被事业牵绊，有的被病业所磨，在短时间内被救世力拖走肉身，在惨痛的教训中无法用语言表达那份遗憾。是的，我们不承认救世力的干扰，但是不按师父的标准要求去做，那就是走了救世力安排的路。师父每次讲法都不厌其烦地告诫弟子们，在修好自己的同时，一定做好救度世人的正事，把真相讲得遍地开花，无处不及。师父提出这个要求，距今已足有10个年头了，我们做到了多少？ 师父在红岩实修中告诉我们，比学比修。为了做到这一点，找出差距，把握好仅剩的时间，特写此文。下面从几个方面说说个人的认识。一，从几个数字中反观彼此的差距。12月中旬，从同修那儿听说，他们三人结组发放2015年明慧台历十箱，平均每箱至少70本，十箱就是700本。某日同修结组，不到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劝退19人，有几个老年同修无论严寒酷暑，常年出入周边地区，有时步行几十里路，从不间断，每周的劝退人数不低于120人，且劝退人数一直平稳上升，上周的劝退人数为200人。全球大法弟子按1亿人算，每天每人劝退一人，每天三退人数就是1亿人。然而实际情况令人失望，同修一步法，师父给予我们无边的神通，有的同修为何不能兑现誓约，有的发放一点资料还胆胆突突，有的根本就没劝退过世人。二，用心程度上看到救人的责任心强弱。有位80岁的老同修，每天走出去发资料，面对面讲真相，没有任何怕心和顾虑心，遇到态度不好的、拒绝的，他总是慈悲地说，遇到是缘，得到是福啊，你看我80多岁身板这么硬朗，就是受益于法轮大法，这么冷的天我还出来给你讲这些，就是为了让你得福呀，为了让你躲过劫难啊。当人们真正感受到他的慈悲，态度都会大转变，都会接受真相并表示感谢，还会带动周围的人争要真相资料。有人一下要了4本真相台历，同修手上没有了，就回家取来送给他，并进一步给他讲真相。这人很感动，每次见到同修都双手合十表示感谢。还有一个学法小组的同修，互相配合挂真相条幅，在高处贴不干胶，有的一年多了还挂着，用漆喷的字至今还完好无损，在众人出入的地方赫然醒目。有的同修精心缝制条幅，缝制装石块的布袋子，有力地配合着整体。今年制作明慧台历，每个参与的同修都付出了很多，真的是顾不上吃顾不上睡，才保证这些台历比往年发放的多，并供应周边地区，收到很好的效果。看到同修用心对待救人的每个环节，我们每个同修都要鞭策自己走好最后这段修炼路。但我们一定记住，人救不了人，只有神才能救人。大法弟子保持强大的正念，就能达到神的状态，就能如意的救人。因此在修炼方面不要盲目效仿，要根据自己的修炼状态去救人，走出自己的路。真的胆突到不敢迈出的，那就多学法发正念，不可强为。做顺的做得好的同修，也要时刻保持正念，时刻记住求师父的加持。我们的安全是救下更多世人的保障，也是对邪恶最大的打击。希望我们彼此鼓励，把师父对我们的期望变成现实，早日给师父一个好消息。以上是个人认识，如有不妥请慈悲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慈悲讲真相，众人180度的转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和同修在一个商场当营业员，在我们销售区域旁边的台阶上，总有一些老年人闲来无事在那里聊天。有一天我正在忙着，同修忽然走过来告诉我说，那些人正在诋毁谩骂大法，咱们得赶紧制止，不能让他们在无知中造这样的大业。我快步走了过去，见他们还在那儿说着，我就开始对着他们不停地发正念。过一会儿他们转移了话题，同事说咱俩还得跟他们讲真相，不能让他们这样误解大法。可是要怎么开口呢？我没有吱声，心里却在想，头一次对着这么多人讲真相，我们又是这儿的员工，万一激怒了他们一发不可收拾怎么办？可是作为大法弟子，对此不闻不问放任不管，实在是不负责任又不心甘呢。 经过一番挣扎后，我把心一横，算了，不想那么多了，一定会有办法的，请师父为我们安排并加持我们吧。我俩走到了他们跟前，有一位老阿姨看着我们先开口了：“你们两个孩子瞅着真好，多大了？”同事说她37岁了，我说我也都35岁了。老阿姨惊讶地看着我们，又招呼着旁边的几个人说：“你们快来看看这俩孩子咋这么年轻，面相上看就像20多点儿，和实际年龄相差那么大，你们是怎么保养的？”我告诉他说：“我们没有做什么保养，可是我们却有信仰。”他满脸疑惑：“那你们有什么信仰啊？”“我们是信真善忍的。”话一出口，顿觉自己正念十足。从他们惊讶的目光和默许的点头中，看得出来自生命深处的震撼和醒悟。我接着说：“我们的信仰能使人去病健身，教人向善，提高精神境界。因为从中受益，所以希望把大法的好告诉身边所有的人，将来大难来临时，能使人因此得到平安幸福。法轮大法根本不是电视上说的那样，千万不要听信谎言宣传的诽谤和欺骗。”此刻的我被巨大的慈悲善念包容着，先前的人心早已烟消云散。随着我俩一唱一和的讲解，老人们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变。老阿姨还说以后也要和我们一起学练法轮功呢。不知不觉到了午休的时间，人也渐渐地散去。我望着同修感慨万千，眼里早已浸满了泪水。我们做到了，真的做到了。其实任何事情，不管表面看多么艰难，只要我们真正地放下自我，为他人着想，一切都会瞬间改变，都会柳暗花明的。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